你能想象捷运被骇客全面掌控吗？新加坡已划好2023资安重点了，全面强化 OT 安全。 Tech Orange 编辑部导读。随着中美政经局势紧张，全球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预计将在今年更加猖獗。作为台湾邻国，新加坡的做法相当值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业者，如电力业、石油业、医院、大众运输交通业以及政策制定者参考。新加坡政府在调整过后的网络安全战略中特别强调了 OT 安全，他们看见的新风险是什么？如何应对 OT 安全人才缺口？全球数位转型的浪潮持续推进，随 5G、云端、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工业 4.0 和数据分析等技术成长，资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和营运技术 Operational Technology OT 整合势在必行，但值得留意与审视的是，这项进步同时也正为网络安全层面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而台湾邻国新加坡已经看见了新的 OT 安全风险，并自上而下开始着手进行强化，同时启动 OT 安全人才补给措施。 IT 与 OT 的融合为何打开了网络安全的潘朵拉盒子？在过去，许多 OT 系统的设计是独立隔绝的，会在隔离和独立的网络中执行，不连接至外部网络。由于没有网络界面接口可以入侵攻击，比较不是骇客的主目标。Google 分析经理 Keith London 点出，与 IT 资产相比，传统上 OT 资产经历的威胁活动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是因隔离网络 Air Gaps 内部网络分段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恶意攻击事件。不过，近年来不少组织为了提高自动化程度，并加速大数据和智慧分析流程，开始在 OT 系统中引入新的数位解决方案，联网环境日益普及，形成了物联网及工业物联网 IT OT 两个世界的系统，出现了彼此连接的可能性，等同于打开了更广泛的攻击机会。这也是为何近年工业控制系统遭受骇客或勒索病毒攻击的案例层出不穷。根据微软2022年数位防御报告分析，攻击者主要透过远端管理 46% 和网路 30% 两种途径进行 IoT OT 攻击。而从这些被攻击的 IoT 与 OT 韧体漏洞分析发现，其薄弱的密码防护以及使用老旧的开源程式，成为了骇客眼中最容易利用的弱点。今天 IT 与 OT 的融合正在导向截然不同的故事，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这种趋势转变，刺激了许多新的安全漏洞、安全风险产生，不论国家、企业、组织部门都应为此做好准备，更加全面地审视与控管科技风险。新加坡因应局势修订 OT 网络安全战略，倡导人才培育。放眼国际局势上，新加坡政府积极推动翻新网络安全战略的动作值得关注。新加坡网络安全局 CSA 指出，随着威胁形势不断演变，各个关键资讯基础设施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CII 公司部门应不断调整和优化其流程，以应对现有核心出现的威胁。为了唤醒全国意识，新加坡在2021年底以 OT 为重点修订调整国家级的网络安全战略，展开与 CII 营运商的紧密合作，全国由上而下加强 OT 系统的网络安全。CSA 将 OT 系统定义为工业控制、楼宇管理和交通耗制控制系统，这些系统能监控与更改其物理状态，例如控制铁路系统，因为针对 CII 的网络攻击，极有可能造成物理与经济两种风险。去年11月就曾发生过类似案例，丹麦最大的铁路营运公司 DSB 因为遭受到网络攻击， 导致多列火车停驶。在扣合人才发展方面，新加坡政府也与 Mercer Singapore 联合开发一套 OT 职能框架，其中绘制各种工作角色的职能路线图，以及所需的相应技术技能和核心能力。CSA 建议 OT 和 IT 系统所有者都可以利用这份参考指南，获得 OT 网络安全所需的精细流程、结构和技能的指导，给予员工充分的培训和规划职业发展，而培训提供商可以运用它来发展培训计划所需的课程内容、认证项目。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表示，尽管看起来很困难，但我们应该努力就规则、规范、原则和标准达成共识。鉴于数位领域的无国界性质，我们渴望全球共识，各国需要共同努力，为全球数位公地 Digital Global Commons 制定新的治理原则、框架和标准，以维护信任和信心，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供应链安全更加难掌控，亚太地区企业尤需提高警觉。特别是某些产业类型的 OT 部门，例如制造、海运、供应链，通常范围广泛且涉及多方。 CSA 对此也强调供应链安全的挑战性和重要性，并指出组织机构务必意识到需承担链上来自第三方供应商的潜在网络风险，并提前制定预防措施。根据美国技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研究，近几年高达 48% 的亚太地区组织至少经历过一次供应链攻击，而 60% 的组织表示无法确保其所有软体供应商都经过了安全性审查。举例来说，上文提及的 DSB 铁路攻击事件，即是因为该铁路营运公司的外包厂商遭受攻击而发生，导致司机们只能被迫停车。虽然整起事件是因 IT 供应商遭受攻击而导致火车停驶，然而若骇客入侵到铁路控制系统，或者骇客以发动恐怖攻击为目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最后，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也相当重要。新加坡政府于去年与芬兰签署了一项协议，相互定义与承认国家级的物联网设备网络安全标签，以帮助买家评估此类产品的安全级别。新加坡政府声称，这是此类合作的全球首例，渴望减少重复测试的成本。张志贤指出，网络空间跨越了物理边界，许多系统跨越不同国家与司法管辖区，各国需要密切合作，调整政策做法以应对和监管跨境网络威胁。2023年还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网络安全威胁手法？把目光投向2023年，还有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威胁类型是需要全球企业与政府共同注意的？勒索软体等恶意软体威胁。身份验证和多重要素验证 MFA 疲劳 MFA fatigue 攻击，针对公营事业如医疗、能源、教育机构的安全性攻击。勒索软体人是危害组织和系统的关键攻击之一，需注意的潜在危机包括了攻击者于远程执行恶意程式，或是不当取得对组织内部网络的访问权限，组织应主动增加漏洞检测和修补的计划。此外，随着多重要素验证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法，在部分情况下，骇客能够利用泄露的资讯绕过第一级身份验证，然后透过不停传送验证推波通知，让用户感到疲倦而不小心按下同意，允许了有心人士进入内部系统。组织对人员的教育训练也应强化此类情形的提防意识。美国 IT 安全公司 Ivanti 的报告显示，医疗、能源和制造是前三大勒索软体受灾最严重的行业，对学校、教育产业的威胁也正浮现。与这些行业高度相关的公营事业、民间组织皆应注重强化其关键资讯基础设施 CII。 在迈向 IT 与 OT 融合的未来，应留意衍生出的相关资安风险，从国家资通安全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审思并制定出与时俱进的法规及规范，跨国、跨产业、公司营部门应共同采取积极主动的因应措施，以及考量兼顾供应链安全，提升全面防护力以抵御浮现的网络安全威胁。